我们不都是这个落在强盗里被打个半死的吗？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爱邻舍，谁是我们的邻舍？是怜悯我们的。谁是怜悯我们的？当然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主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邻舍是谁呢？这个邻舍是怜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你把第一条，把第一个板，第一个石板和第二板加在一起，我想这个讯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但是很可惜，律法是活的，神与以色列人会面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果然颁布了律法。当神颁布律法，把律法降下来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这个律法是给他们十个大的方向，叫我们，叫他们知道怎么走路的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不要误会，今天为什么今天我们把律法就变成我们普通所想象的，因为我们今天的律法实在说来是根据罗马法，罗马法其实是根据摩西律法。那请大家记得了这些的观念，慢慢慢慢，因为你这些律法在一个罪人的手里，他一定要钻漏洞的，要钻漏洞的。有的地方有的，我叫世界有的地方，这个红绿灯是给人遵守的，有的城红绿灯是给人参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能不能是你遵守的呢，还是参考，跟人发生关系的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的难处在哪里？今天的难处就是你把一个最好的制度，最好的理想，你放在一群的罪人的手里，这个世界永无宁日。所以让我们记得难处在哪里，难处就是这里很清楚了，这些人都是罪人。好了，这些大的方向给了他们，历史告诉我们说，结果呢，他们这些律法就变成了他们的捆绑。但当初实在说来只有十句话， 10 words， 就这么多，十个大的方向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归纳起来的话，那一个石板上是告诉我们要爱神，一个石板上是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。如果你再把它综合起来，那爱就变成了律法的总纲。哪里有爱，哪里就有律法，你就知道应该怎么走。所以爱乃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原动力，叫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你知道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往前。但是很可惜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倾向就这样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剥饼，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剥饼。但是呢，我们总是希望根据怎么样能够定出一个办法来叫我们怎么样来做。这就证明说，我们这个人不会接受圣灵的引导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规条，把这个绑住，那个绑住。所以呢，你看见有很多很多的争执，光是剥饼这件事就分开了神的儿女。那有的人甚至于告诉我们说，你这个饼啊都不能随便掉在地上的。为什么不能随便掉地上呢？因为逾越节啊，你知道就是不能随便掉在地上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许许多多的法，许许多多的规条是谁定出来的？是文士定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文士，也不要做法利赛人。神当初与以色列人相会的时候，要紧就是神把律法要赐给他们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要看另外我们要看一件事。你如果读保罗书信，你知道说，如果经过1500年以后，那我们要问律法产生了什么结果。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比较典型的律法之子的话，那当然是保罗。所以保罗他能够说，就做律法的意义来讲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保罗应该是最成功的了，保罗应该不会犯律法了。现在我们看在保罗身上他是怎么做的，在保罗身上他是怎样的。 那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他，但是因着保罗自己悲痛的经历，因为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没有一个人成功的遵守律法，在律法底下过日子，而且非常的满意，像保罗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当保罗拿着文书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，他身上他手上沾满了圣徒的鲜血，他还以为是侍奉神，一直等到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光照他。后来他做见证说，在罪人中我是罪魁。弟兄姊妹，一个懂得律法的人，一个遵守律法的人，他觉得应该这个所有跟随主耶稣的人都应该被铲除的。那结果呢，他自己犯了律法，他自己得罪神。等到有一天他真的听见斯提凡说看见天开了，然后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幅很震撼的图画。如果斯提凡是罪人，怎么他看见神的荣耀？犹大也保罗自己是个拉比，他读过以西结书，在旧约人只能看见神荣耀的形象，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神的荣耀。这个斯提凡是何许人？他分明不是得罪神的吗？他分明不是跟随这位立志拿撒勒耶稣的吗？那如果这个人应当死，如果这个人应当受逼迫，如果这个人应当被铲除，为什么他的脸是天使的脸？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，好像他站起来欢迎他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这些话就打在这个保罗的心坎里面。所以第二天呢，等到斯提凡寻到以后，他变本加厉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声音太大，他一定要把那个声音压下去。唯一的办法就是铲除这些人，他以为铲除这些人他就能把声音压下去。结果在大马色的路上，最后主告诉他说，你用脚踢死是难，你不要再挣扎了，你越踢刺，刺反而伤得你更深。一个礼拜之久，好久了，圣灵一直在他里面，一直用脚，一直用刺来刺激他，希望他能够回头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你看这个本来是按照律法的意思无可指责的，他扑倒在神的光中。那现在问题在这，如果斯提凡是蒙神喜悦的，那么杀斯提凡的人你怎么解释？如果这个人为着神大发热心，他为什么逼迫神的教会？所以一个遵守律法，一个完全活在律法底下的人，他可以做一件事是违反律法的，违反神旨意的。第一，这是保罗自己的经历。第二，我们注意到等到保罗讲到律法的时候，尤其他写信给罗马人，罗马书里面他提起律法，加拉太书里面也提起律法，那到底保罗对律法是怎么看的？他怎么看的？很清楚，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律法原来叫人知罪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律法不过是一面镜子，就是这面镜子给你看见你这个人不行。今天遵守律法的人，他要问一个问题，标准是有了，而且你立定志向，你要行善，你要遵守那个律法，但是立志行善由得你，行出来由不得你。问题不是律法，问题是遵守律法的人他是没有能力的人。那这是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所以律法什么呢？律法，神降律法，就是从此以后神给人一面镜子，现在你知道说你的肉体有多败坏。所以你知道过了西乃山以后，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不是又吵着吃肉吗？结果神给他们肉吃，结果还在肉还在牙缝里面的时候，神就击杀他们，结果那个地方就变成贪婪人的坟墓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了，你有了律法以后，现在律法呢是把我们真实的情形完全显出来了。有一个老先生，他和他太太 到饭店里去吃饭，哎，他看见一个人迎面而来，他就笑那个人，说那个人真是难看，他就告诉他太太说，哎，我从来没有看见那个又老又丑的人。那太太说，你小心一点，你站在一面镜子的前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会认识我们的肉体。好了，神做个实验，在所有人类里面，最对律法最执着的，或者说吧，他们是守律法专家。我再说，这么多少年来下来，凭着守律法来说的话，那么以色列人对于律法的执着是我们没有话说，因为到现在他们还守安息，不管他怎么守，或者有地方走漏洞，那不管，他还守了安息日了，他还是乖乖待在家里，还不是乱跑的，而且不是跑得很远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说这些人的确守律法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记得，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？神和他们律，把律法给他们。如果全世界有守律法的专家的话，当然这一批人。好了，神用1500年做实验，经过1500年以后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人能不能守律法呢？你问那些专家，保罗就是最大的专家。如果保罗失败了，所有的人。所以请记得，在西乃山下的故事，这个教训是对全人类的教训，你信不信？问题不是法律的问题，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，问题不是理想的问题，你的理想都对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永远达不到那个理想。所以律法呢，乃是一面镜子。那么在什么地方呢？在加拉太书那里告诉我，律法是做什么的？为什么神把律法降下来呢？原来律法是外天的。什么是外天的呢？外天的意思就是说，它不是目的，它是个过程。你怎么知道人今天为什么需要救主？如果他自己能够救自己，他当然不需要救主。现在他因为觉得我还可以修桥，可以补路，我可以把自己能改造的更好一点，改良的更好一点，那我为什么需要救助？所以现在呢，你需要让一个人去做实验，他在那里修桥补路，他做了许许多多，结果他发现他是一败涂地，他发现他根本就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要记得，这个根据这个加拉太书的话，就是这个律法啊，好像是把我们，把一个小孩子上学，把我们带到学校去的，他是把我们带到那里去的。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，就是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，你看哈，这里第19节，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。蒙应许子孙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有一段的时间，这一段的时间呢，律法扮演一种角色，这种角色呢，让我们经过了好多年的经验，好多的惨痛的教训，然后我们发现说，我们果然需要一位救主的。那么然后你再看下去第23节，因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弟兄姊妹，今天难处在哪里呢？律法不过是寻蒙的师父，有的人就因着律法称义是办不到的。凭着你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遵守律法而称义的，结果你一败一途失败，再失败，再失败，然后最后呢，就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，结果我们就能够因信称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吗？这是发生在主耶稣降生以前1500年， 那么当神要为我们预备，当然整个救恩是借着基督来的，但是在没有来以前，神已经在人心里面做了预备的工作。